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。
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，成为行走的见证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成为行走的见证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。当我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发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记录了这段经文，但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不太一样。哪一句呢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五节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那么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，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说，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所以经过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卷福音书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不同。哪一个不同呢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他来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他一摸他的热就退了。到马可福音呢，是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去一摸热就退了。到路加福音呢，是有人求耶稣，耶稣去一摸热就退了。但是无论怎样，热都退了。通过这三段经文的对比，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咱们是不是正在学习默想式生命查经啊？刚才我跟大家所说的这个方法就是三段经文的对比。这三段经文对比出来的结果有这么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很严重。第二，彼得的岳母人缘很好。第三，彼得的岳母很有影响力。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是一个简单的病吗？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没有医治过简单的病，要么就哭干了一只手，要么就是生来瞎眼，要么就是这个瘸腿的，要么就是长大麻风的。好像我们在这读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什么叫热病啊？发烧感冒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今天我们叫发烧感冒，之前叫热病。那么我们大家知道，在中东那个地区啊，害热病一般什么会引起热病呢？就是疟疾，大家知道不？这个病很严重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病几乎会导致人怎样死。所以呢，在当时的这个彼得的岳母家里，彼得所居住的那个村子，我们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说彼得的岳母影响力很大呢？因为在当时一个村子里没有多少户，大家知道不？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有没有在农村有家或者有亲戚的，或者你就是农村人的，有吗？请你举手。哦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大家发没发现，只要你是农村人，你发没发现，他不管是一个队还是一个村啊，还是一个社，他的人数都不会太多，大家明白不？哎，就是现在咱们也是，可能是什么桦木六队啊，我也不知道桦木在哪儿啊，反正就是桦木六队，可能这一个队一百多户人家，大家明白这意思不？但是我跟大家讲，在当时的加利利那个地区，如果有一百多户人家，那就算大户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抨击耶稣说你出生在拿撒勒？拿撒勒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很小的一个意思。小到多少户啊？有当时有考证，就是十户到二十户之间，就是他那村子都没咱教会人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那他们帮助的时候都靠什么帮助啊？就是没有教会人多，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呢都是什么关系啊？亲属。所以说你看，我来到咱们双阳，我才发现咱们双阳的农村很有意思，我们那都叫什么金刚村、金铁村啊，这种村。但是来到咱们这都是杨家、什么王家， 什么有没有李家我也不知道啊，有啊啊，我也头一次听李家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这个村子绝大多数都姓这一个啊，姓王，知道绝大多数都姓王，所以是姓王的建立的这个村子。所以呢，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加利利那个地区啊，当时彼得他岳母家里头没有，那个村子里没有多少人。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第一没有多少人，第二男人呢，就是像这种病有没有人治啊，有没有人治？没有人治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男人他管女人不，几乎不怎么管。第二这种热病我要一摸他就咋的了，不传，就是不洁净了，大家明白吗？其实对于犹太民族来讲，传染和不洁净相比起来，他更怕哪一个？不洁净，明白不？有可能有些病传染给你，你不会死，但是你要不洁净，弄不好就被打死，大家明白不？弄不好你就脱离了犹太这个组织，你就得上那个城的外面去站着去。所以说呢，对于犹太这个民族来讲，他守律法的这个心很重的。所以你看彼得的岳母病了，应该谁去找耶稣啊？是不是应该彼得去找耶稣啊？但是我们通过这三段经文，我们发现彼得找耶稣了。第一个马太福音记录是耶稣要来他家，看见了，是什么意思？碰巧遇到了。第二个马可福音记录是什么呢？他说这里边呢就有人告诉耶稣，哎，说彼得的岳母病了，然后彼得耶稣听见来到。第三个路加福音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有人求耶稣，耶稣才来到彼得家里给彼得的岳母治病。那么求耶稣这个人为什么不是彼得呢？就是因为当时人们的律法观念非常强，男尊女卑的观念非常强。所以说我们大家想要了解犹太文化，你必须得进入到犹太人的思想当中。我要想了解你，就必须得进入到你的逻辑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大家互相了解一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啊？就是从相识到相知，是吧？什么叫到相知啊？到相爱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以前这个年轻的，现在可能这个男孩女孩都不写情书了，像我们那个年代都得写情书，还有笔友，就是这个笔友就写了200来封信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啊，就是那种情况。然后慢慢演变成今天的微信，上来就说我爱你，行不行？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都很委婉，我们都是从相识到相知到相爱。哎呀，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虽然说这个学没上几天，但是文化素质还是很高的，知道吗？是怎么练出来的呢？经常写诗，知道吗？但是这一代年轻人就不行了，经常看微信就差一点，他不练。说在哪儿呢？我们的年代都练。所以说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所以呢在当时的那个犹太民族，你想要了解他，你就必须要了解他的什么文化。我想要了解你，我就必须要了解你的逻辑，你是怎么思考的，这件事情交给你，你是怎么想的。所以说你看丽娜在教育她家孩子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欣赏其中一个环节，就是她总会问她儿子，你知道她让你干这件事是为什么吗？然后她儿子想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。所以呢她从小就会想她在想些什么。你知道圣经当中为什么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吗？彼此相爱就是你要去想他的难处到底有多难，然后你按照他的难处你去帮助他，这叫彼此相爱，而不是到教会当中握个手拥抱一下彼此相爱，不是那样的。所以说耶稣在告诉你，你要进入到他的里面，所以就像上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一样爱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上帝就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要替他去着想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人一杯水喝，你就是在帮助谁啊？帮助耶稣。所以说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的都是，你要为他去摆上，你要为他去献上，这是一种什么付出的爱。阿们。所以呢今天你要了解犹太人的文化，你要了解犹太人，你首先必须了解犹太人的文化。在当时这个病是很难治的，没有人能治， 所以说其实彼得岳母这种情况其实是在干什么呀？等死，大家明白不？现在这种情况是彼得的岳母在家里等死，而不是我们读圣经简单的哦，耶稣到了彼得的岳母家里，他害热病躺着，耶稣一摸他的热就退了，然后他就起来服侍耶稣，然后众人一看，哎呀，都把有病的抬来，耶稣一句话就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，把鬼都赶出去了。这是我们在看的。其实圣经当中要表达的意思，耶稣在这里干，他彼得的岳母在这里干什么？等死。而且这个病影响力大不大？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村子本身就没几户人，你家有啥事儿谁都知道，大家明白这意思不？不像今天我们双阳区38万人口，你丢了我都找不着你，对不对？当时一个村子20户，就算你家一个人都每个家庭都生7、8个孩子，20户的话，你全村子都不会超过200人，是不是？那你想想，成为德高望重的人那就更少了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说彼得岳母很有影响力？这个影响力不是正面的影响力，阿门。这个影响力是什么影响力啊？是疾病的影响力，知道不？就是彼得的岳母现在有病，在家躺着在干什么呢？等死呢。你说咱们村子里啊，我们大家是每家每户都有农村的亲属，农村呢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干什么呀？杀猪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每家每户杀猪的时候，你说我家就我自己一个老爷们儿，我能杀了这个猪吗？不能。所以说我就会请很多我的朋友过来帮忙，是不是？所以杀猪第一成为你家的大事，其实也间接的变成了你们村子的大事。所以说当你一杀猪的时候，全村都怎么的知道？哎呀，老李家杀猪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生个大胖孙子啊！所以说呢，杀猪庆祝啊，所以从明天开始摆3天酒席呀、啊，咱大家都去吃去，沾个喜气，是不是？农村的风俗很多。当时彼得的岳母就是害了热病，马上要死了，都知不知道？全都知道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啊，我们今天呢啊，你无论怎样，你都要提升你的什么？提升你的影响力。提升你的影响力是什么？你的影响力就是你的价值，大家知道不？哎，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新闻，新闻现在出了一条法律，对什么开始严格的要求了呢？你知道有一个产业就会破灭，哪个产业呢？就是水军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为什么雇水军呢？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给炒作。但是后来为什么要雇水军呢？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啊，你知道王老吉跟加多宝是不是打得非常狠？大家记不记得王老吉、加多宝两伙都在那儿炒作？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一个幕后老板在运作的一个宣传模式，知道吗？然后呢打掉这个加多宝，然后呢推王老吉上位。那他用的是什么方式呢？就是反向的这个影响力的方式，就是所有的水军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加多宝跟王老吉在干仗，然后呢广告啊什么这个营销模式啊，是。然后现在你看看加多宝是不是几乎没有了，不是什么王老吉是不是几乎没有了，加多宝金冠是不是开始上市了？所以说呢，国家就针对这个事情出台了一条法律，所以呢，针对所有有关于水军的公司全部要倒闭掉，现在正在查，这两天正在查啊，因为新闻现在这个抓得很紧。所以说这叫什么呢？这其实就是一个影响力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今天想出名啊，那他想出名就得有什么呀？就得有影响力。所以你看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手机在拍什么映客啊，在拍什么这个快手啊，现在又出了一个什么抖音呢？大家知道那个抖音直播不？啊，也是刚刚出现的啊，哎，刚刚出现的这些啊，都是这些软件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帮助你干什么？帮助你去出名啊。当我第一次登这个映客的时候，突然就好多人问我，他说你想你的这个叫什么呀？就是关注人数达到20000以上吗？一个月150块钱你找我，我让你每一次直播关注人数能达到20000以上。 我说一个月150也不是很贵哦，但是我要你有什么用呢？人家都很多这个第一名第二名的，他们你看啊，他们都几乎都是这样的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说呢，他们每个月都会刷钱，每个月都会刷钱，为了什么？提高自己的影响力。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今天呢，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影响力。通过什么提高？通过你的自身价值来提高，而不是通过你负面的东西来提高啊。你比如说有人提到王博，王博这说明你咋的了？你有影响力了。但是是正面的负面的，负面的影响力，知道吗？哎，比如说一提到勇士，哎，勇士了，你说有没有影响力了？有了。但是你的影响力是什么影响力啊？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力，明白不？所以说每一个人其实今天你都在影响着身边的人啊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所以说当你去交谈的时候，你比如说哎，我们谈的勇士，哎，勇士行，勇士行，勇士行，好多人都在认可勇士，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勇士的影响力是积极正面，你知道不？我们谈王博，那这次带王博，你再谈我就不去了，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的影响力是负面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有没有影响力，我也恭喜你，你也有影响力了，知道吗？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你要提升你自身的价值，首先要从积极正面的影响力开始来做。所以说呢，你知道耶稣在每次传福音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吗？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耶稣每一次都是积极正面的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。所以你发没发现他一走到哪儿就会呼来很多人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影响力。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很多人，特别是很多老年信徒，包括在传统教会当中的信徒，都会存在一个误区，就是我们有着负面的影响力，我们还在干着好行为的事儿。大家发没发现这是一个矛盾？我们有着负面的影响力，我们还干着好行为的事儿。那么我告诉你，你的好行为是什么呢？就慢慢慢慢的变成了什么？负面的影响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很多社会上的人都会提，你说我是信主的，他马上说，就你还是信主的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用负面的影响力在做好行为的事情，导致你的好行为成为什么？负面的影响力，明白吗？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首先要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正面影响力的人？你知道彼得的岳母啊，当他以前有负面的影响力，对不对？还热病躺着，咱先暂且不说这个病传染不传染，肯定传染，今天感冒都传染啊。所以说你知道他一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看没看过灌篮高手动画片？看过没有啊？动画片都得看过吧，灌篮高手、网球王子什么之类的，你们都不看吗？樱木花道其中有一集，他来到一个这个坐地铁嘛，当时地铁特别特别挤，但是樱木花道一进到地铁里的时候，他的空间特别大，然后所有人挤得更紧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小伙脾气不好，逮谁就揍谁，然后谁还打不过他，所以他一进地铁刷一下子全部给他让开一条道，这也叫影响力，大家明白不？什么影响力？负面影响。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多小孩啊，就是你看咱们教会的小孩在一块玩，走啊，咱们上那头去，呼呼啦啦的就能跟你吃一帮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影响力。为什么我眼睛一看我就知道谁是天生做领袖的孩子呢？他有影响力，走啊，就他砸玻璃都有人跟他去，这就叫影响力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哇，哗啦吃一帮，这个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影响力，你要把它善用的话，它就成为一个正面积极的影响力，你要错误的使用它的时候，它就成为一个负面的影响力，这个影响力都会出现。这个影响力是靠什么出现呢？靠你所办的事儿。所以说你来决定他，从小决定细节，决定态度，决定高度的时候，他给你办的是漂亮，然后呢他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力，但是你从小就对他那样的教育，他干的事儿也不太好，所以就变成负面的错误的影响力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是天生做领袖的，有些人就不是，他就喜欢安静。你像小女孩 啊，往台阶上一坐，你愿意上哪玩上哪玩去，我就搁这儿坐着。你知道吗？他天生就喜欢安静，明白不？哎，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性格是不同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，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影响力，但是你的影响力能不能拿出来给主用？大家知道这意思不？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，不是我病好了，感谢主，然后就没了，不是。每一个人今天都有影响力，你影响的都能影响到你身边的圈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看，耶稣医治完彼得岳母这个病，彼得岳母起来做了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服侍主。很多人今天都把重点说，哎呀，你病好了你就得起来服侍主，你病好了你就得起来为主做工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大家发现这段圣经说完了以后，耶稣把他手一摸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主。第十六节有四个字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为什么是到了晚上呢？他不是，就是你得为这个影响力预备一段影响的时间。我不说了吗？彼得岳母有没有影响力？有啊。他的影响力是什么影响力？是负面的影响力。所以呢，他躺着，他病了，全村的人都知道他病了，所以他在那躺着，他每天在那躺着。然后彼得跟着耶稣来了之后，耶稣手一摸他，他热就退，他开始干什么？服侍上帝，对不对？圣经当中是不是说服侍耶稣？服侍耶稣。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服侍，我昨天咱们每这一个星期的默想人生命查经，我都在跟大家讲，我说服侍是一种什么态度，大家明白不？什么叫服侍？服侍就是态度。所以说今天你说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去服侍服侍他，他软弱了。你到那之后，你就是耶稣，你咋不起来呢？你还在床上躺着，那不叫服侍，明白吗？哎呀，我就服侍服侍他，他软弱了，到那，哎，你就像一个仆人一样，谦谦卑卑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喝点水不？我去给你拿去，啊。吃点饭不？我去给你做去。洗个澡不？我带你去啊。换件衣服不？我给你洗一洗。这叫谦卑的服侍，而不是到那说，你说你信这么多年主了，你咋不明白这事呢？啊，你怎么就软弱了呢？你都跌倒了呢？你都胜过去，你站起来走圣教会，那不叫服侍，明白吗？那叫教训，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今天很多的时候都弄不清楚什么叫服侍，什么叫教训。所以彼得的岳母起来干什么？起来就服侍耶稣。我跟大家讲过了，我说彼得岳母有没有影响力？有。而且在当时的那个犹太的村子里头，我们大家知道他们盖房子是怎么盖的呢？我们大家你看这个所有中东题材的电影，是不是都有一座山，他们都是挨着山来盖这个房子。然后呢，你们家前面，你们家的房顶啊，就是前面家的院子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我今天在你家房顶，你家房顶就是我家院子，然后我在院子里头玩。所以呢，你当耶稣母亲，你当这个彼得的母亲从他家一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看见。然后你知道他做了一个什么正确的决定吗？他就会讲，都不是我做的，都是主做的。那么他们就会问，谁是主呢？他就对他讲，我所服侍的耶稣。然后才会产生到了晚上啊，然后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人和一切害病的人来到彼得的家里，耶稣一句话就把他们给医治了。阿门。所以我们大家知道，今天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啊，你身上有没有基督的恩典？在你身上有没有上帝给你的恩典？那么你把这个恩典见证出来，就叫什么？传福音。传扬的是谁？传扬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为什么用一个题目，我们都是什么？行走的见证。 知道吗？我们都是行走的见证。在你身上没有主的恩典吗？你知道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见证主不？我们都认为都是我做的，都不是主做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跟大家讲啊，谁在话语上先谦卑，谁在话语上先降低，谁在话语上先承认，你发没发现圣经当中上帝从来几乎没有要求过我们的行为，他一般都要求我们怎么的说什么。大家发现了吗？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，我怎么教训你们，你们就怎么对他们教训。用什么教训？是用手吗？用什么教训？是用棍子吗？用什么教训？当然是你的嘴。就是你对他们说什么，就决定了他们怎样信上帝，对不对？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去传。用什么传？是不是？我们大家看看圣经当中很多很多的，包括马太福音，你们不要说谎，你们不要论断，还有告诉你们不要什么，不要做假见证，还有别的吧？这三样是不是都得通过什么？通过嘴，明白不？所以说你知道上帝非常强调我们的口在说些什么。阿门。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淫词妄语都不能出你的口啊？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嬉笑的言语都不能出你的口啊？为什么？你的口要说什么？都不是我做的，都是主做的。所以说圣经当中说你们或吃或喝，通过哪儿啊？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阿门。就连你们最简单的入口的吃喝，你都得说不是我做的，都是主做的。为什么每一次饭前之前要祷告啊？我每次祷告非常简单，主啊，可能跟我在一块的同工们你们都知道，我其实中心只有一句话，主啊，你把饮食分别为圣。其他所有的话其实都没有这一句话多，每次我都会说这句话，分别为圣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你赐给我们，因为我要归给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的口是要来干什么的？见证荣耀我们的上帝。今天无论你发生什么样的事儿，今天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患难，你发没发现约伯躺在泥泞当中，用那个瓦片刮自己身上腐烂的地方，他的什么工作没停？嘴上的工作。你知道天上的天使堕落因为什么工作出现失误？嘴上的工作。你知道夏娃因为什么出现问题？嘴上的问题。所以今天你的嘴是个大问题，明白不？为什么让我们传扬啊？为什么让我们去诉说呀？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嘴是有权柄，我们的嘴才是见证上帝的啊，上帝所使用的器皿。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的认识到这一点。彼得的岳母好了之后，为什么会有很多人都来？如果好了他一直在家不出门，谁知道他好了？会有人知道吗？不会。彼得的岳母一定会出到门，人们一看你好了，对呀，你咋好的？都是主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他们就问主是谁？在我家里的耶稣，我去服侍他。所以晚上很多人看见了什么？行走的见证。阿门。他们是不是看见了行走的见证才来找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今天如果有机会，你一定要成为行走的见证。阿门。下面是我们小队。